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王国维先生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第十一届立法委员云林县第一选区立委丁学忠一案，自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第一，丁学忠委员违背了竞选政见第一条，拒当党议立委，俨然成为所属政党的橡皮图章，奉党的命令为圣旨，连各种毁宪乱政、侵害人民权益的法案都为党议马首是瞻。第一点，阉割人民罢免权。宪法第十七条明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丁学忠委员却参与联署法案，企图提高罢免门槛，阉割人民罢免权。罢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用来汰除不适任的代议士。人民选出的代议士却企图反过来剥夺人民的权利，甚至不断将公民自发性的行动抹黑成动员洗脑，轻视善效公民运动。明知大众会有各自疑虑，还强行通过全球唯一的联署减负身份证影本规定，想把人民的罢免案直接扼杀在源头的心思昭然若揭。若是立法委员都不敢记名表决，就没有立场要求人民联署罢免要附身份证。第二点，国会扩权。民主国家有意见表达自由，立场观念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在推行法案前更需要充分沟通来达到共识。正常人想的国会改革是提升法案品质，建立监督立委的机制，增加行事效率。丁学忠委员与党团端出来的要人民硬吞的，竟是定义不明的反质询，侵害行政权与监察权，罚则涉及民间公司与一般人士的胡闹提案，没有一项是限缩国会议员的权利，每一条都是让立法委员的权力无限扩张。法案审查过程更是荒腔走板，不仅屡次没收讨论，频频提出临时修正动议，甚至到了三读当天还不断出现新版本，实在令人怀疑举手表示同意的丁学忠委员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投的是哪个版本。此外，更让睽违多年的举手表决重现立法院，过程中多次人数不符重算，公信力荡然无存。而后修正案中的许多条文理所当然被判定违宪，相关政党却开始大肆攻击宪法法庭，散布威严民粹主义，带风向嘲弄大法官，试图加深人民的不信任，激化社会对立，种种作为都是在伤害国家的宪政体制。第三点，瘫痪宪法法庭。宪法法庭身为司法释宪机关，是宪政体制的守护者，更是宪政国家立国的根本。除了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免受国家侵害之外，也是宪法权力分立制度的守门人。在国会改革法案多数条文被宣告违宪之后，新任大法官提名案开始遭受报复，除刻意搁置拖延之外，还以刚通过判决的单一议题质询大法官被提名人，而最后被提名人还是全数遭到封杀。搭配辅通过的限速法修正案，提高评议门槛与违宪宣告门槛，宪法法庭形同瘫痪。根据司法院统计，民众申请案占释宪比例 99% 以上，可见宪法法庭若停止运作，将会影响人民救济权益，破坏宪法权力分立，立法权侵夺司法权，企图钳制宪法法庭运作，丝毫不顾人民救济的权利，立法权独大，破坏权力分立的平衡，将会造成宪政危机，动摇国本。听从党议行事的投票机器丁学忠委员，俨然就是毁灭国家民主的加害者。第二，忽视长远发展，支持前坑法案， 破坏国家财政纪律，损害全民利益。第一点，财化法，治理国家需仰赖各级政府部门担负庞杂业务，除提供公共服务，还有为弥补市场失灵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国防与社会福利，其中就包含了长照 2.0、各项农渔业及天然灾损补助，以及前瞻计划中的多项基础建设。财政划分就像在帮国家做生涯规划，要确保这些任务永续执行，预算分配即是关键。113年12月20日，呛硬通过财化法修正案，未来中央必须释出3753亿给中央政府。114年度到了当年度都尚未通过，反而在年底急着通过争议极大、共识极为分歧的财化法，审查过程中依旧是荒腔走板，召集22县市的官员开会，却在开会3分钟后就把法案送出委员会。尤其多个县市的预算执行率原本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如今却在尚未有实际规划的情况下就挖走了大笔预算，如何能说服人民相信地方政府会善用这笔钱？更遑论这将会冲击到各项国防预算、民生补助、公共建设，以及与云林县农民息息相关的农业补助、农损基金。丁学忠委员在此等争议法案中，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论述，每次都是跟着党团走。国家的财政纪律和长远发展，从来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中。第二点，环岛高铁，国六东延。丁学忠委员的政见第二条写着，反对巧立名目编列特别预算，拒绝债留子孙，但他却参与了花东三法联署，其中的环岛高铁与国六东延预估经费高达2兆，除了一上任就打脸了自己的政见，参与提出天价特别预算之外，宪法第70条规定，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所提预算案，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由立法院主导提出预算案，无疑是侵害了行政权。国道6号东延必须打穿中央山脉，有着地热、断层、涌水、岩爆等不确定因素，评估需打通18座隧道，最长一段达17.4公里，最高点岩腹至少是雪山隧道的2倍。东部地区地形脆弱，断层密集，新建东部高铁更是挚爱难行。如此艰难的工程，竟然还限定含环评12年内完工，丁学忠委员简直把工程人员与用路人的性命当儿戏。第三点，65岁以上长者免健保费。健保的本质是社会保险，而非社会福利，必须坚守量能负担及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才能达到永续发展。因此，不能以齐头式的平等来免除特定年龄层以上的健保费。健保的收入来自70%的青壮年人口，随着逐步迈入高龄化社会，未来劳动人口将会逐步减少，在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的状况下，此项政策将会加速健保崩溃。而以城乡医疗资源不足的现象来作为补助的理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免除健保费对于增加偏乡医疗资源并无帮助，反而可能因此排挤其他预算，更无余力投注在偏乡医疗。现行已有补助中低收入长者健保费的制度，贸然扩大适用族群，只会造成深化社会对立，造成健保财务冲击。健保永续发展一旦被破坏，受害的将是全国人民。丁学忠委员的65岁以上长者免健保费政见，没有考量风险，也未对选民揭露负面影响，可见其只懂用大撒币政策来拉拢选民的不负责任态度。第三，身为农业大县立委，口口声声为农民着想， 却频频以政治凌驾专业，忽视前居之见与专家建议，未能真正守护农民权益。第一点，公粮收购价。丁学忠委员认为，因应通膨应提高公粮收购价，但实际上以缴交公粮为主的农民仅占约30%，一旦公粮价格上涨，将会导致农民抢种，稻作面积扩大。当稻作产量提高，民粮就会开始压低价格，种得越多，价格越低。即使用公粮价格支撑也没用，因为公粮数量只占30%。公粮最后一次调涨是在2011年，当时虽短暂带动股价上涨，但随后随着稻作面积增加，股价先是缓降，而后剧烈跌价，水稻也因此供需失衡。政策独厚水稻，短期虽能提高农民收益，长期却可能导致民粮价格下跌，压缩种植意愿。此举将致使国内更需要的高粱、大豆、红豆等杂粮面积难以提升，影响产业平衡及国家粮食自给率。政策需要全面性、整体性的规划，而不是一直推出短视近利的绑票政策，利用民众的资讯落差来提升自己的好感度。第二点，提议检验猪只 DNA。 2024年2月，台中台糖梅花猪肉片验出禁用的瘦肉精。在2月27日的立法院质询中，丁学忠委员提议对猪肉样本进行 DNA 检测，以证明验出问题的猪肉不是美国进口的。然而此一提议不仅草率，更是漏洞百出，凸显了丁学忠委员作为立委在政策与实际执行层面的理解不足。首先，西布特罗在台湾和国际上均属禁用药物，其高昂的价格与养猪的经济效益并不相符，连在美国都未核准动物使用。这意味着即使从美国进口的猪肉也不应检出西布特罗。其次，台糖猪的饲养、屠宰和分切过程均有严格的产销履历系统，能够追溯每一块猪肉的来源。在台中西布特罗事件中，就证实问题猪肉是台糖南靖畜殖场出货的台湾猪肉，而非进口猪。丁学忠委员身为养猪大县立委，却轻易地闻风起舞，丝毫不顾若是打击了民众对猪肉的信心，将会对云林猪农带来多大的冲击。提议验猪只 DNA 暴露了他在政策理解与实施上的草率与不负责任。第四，问政表现乏善可陈，暴力场面从不缺席，严重破坏云林形象。第一点，三无船。2024年初，海巡署在金门海域查缉了三无黑船，即为无船名、无船舶证书和无船籍港登记的船只。这种连在中国境内都属违法的黑船，试图利用非法越界踩红线试探，本质上就是海上强盗。海巡署依法驱离，该船只却因躲避查缉高速转弯而翻覆，本应定义为擦撞意外，却被中国恶意曲解为撞船。内政委员会在排案中也将此事件定调为撞船案。丁学忠委员浪费整段质询时间，跳针式坚持海委会主委要为改掉撞船名称而道歉，忽视三无船对台湾的危害，甚至敌我不分，支持入侵领海的海上强盗。海巡署为守护国家海域安全，维护渔民权益，肩负着极大风险执法。在事件发生时，立法委员不但不力挺海巡执法，反而与中国遥相呼应，用撞船这个名词暗示恶意撞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此举严重打击海巡的信心，更破坏大众对他们的信任，显现出对于捍卫国家主权的轻蔑。第二点，质询品质低落、暴力。丁学忠委员质询时经常发生逻辑紊乱、 抓不到重点、不做功课的状况。身为农业大县立委，连农业保险的范围都不知道，并时常抢话，不让官员解释，或是根本不听回应，只是一味跳针输出自己想说的话，非常浪费宝贵的质询时间。嘴巴上说相信农水署修水路不用靠关系，不但不协助澄清，竟还拿谣言去质询官员，如此表现是让云林蒙羞。问政存在感低落的丁学忠委员，只要一到冲突场面就不缺席，在镜头前放送给全世界看。代表云林的丁学忠委员打架不输人，一开始还会低头遮遮掩掩，到后来看到女性委员被围殴，会拍手叫好看热闹，甚至还边笑边出手拉扯女性委员。不到一年就进化得这么油条，让人担忧以后会变得多蛮横霸道。丁学忠委员在神圣的国会殿堂施暴，平常开直播出口成脏，各种行为都严重破坏云林县的形象。第五，漠视国家长期遭受中国霸凌，不但不挺身捍卫国民权益，甚至一味要求国家应友善对待敌国的欺凌与侮辱。第一点，不在乎国家对等交流。丁学忠委员相当关心中国交流议题，曾说两岸要用国家与国家对谈的方式交流，但却多次不顾对等交流原则，在质询中单方面要求陆委会要放宽心胸，善意交流，抛开政治色彩，不要总是用政治角力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此举完全是在检讨受害者。中国沿海部署几千枚飞弹瞄准台湾，共机与共舰照三餐侵扰空海域，中国公民拥有的船只恶意切断海底电缆，更不用说长久以来在国际上大大小小场合的打压霸凌，连学生交流都可以踏在台湾的土地上发表祖国言论。丁学忠委员面对各种伤害台湾人民情感的作为，从未挺身捍卫台湾，充分显示出其对国民情感与主权的漠不关心。中国政府控制宗教人尽皆知，2024年也发生了三名年长的一贯道信徒在中国被捕。丁学忠委员只会大力鼓吹宗教交流，没有揭露实际风险，放任人民暴露在危险之中还不自知，销往中国的农产品说禁就禁，旅游团说断就断，样样都是建立在政治考量之上。丁学忠委员口口声声说要为了农民与旅行业者的生计着想，却极力要把经济命脉放在根本不遵守合约精神的敌国手上。不能单单为了完成丁学忠委员想看兵马俑跟紫禁城的愿望，就牺牲了人民的性命安全，其政治敏感度与判断力低落到令人担忧。第二点，鱼叉飞弹基地制造恐慌。丁学忠委员2023年11月8号在脸书粉专洋洋洒洒列了一堆湖尾高铁区的建设，慷慨激昂地表示应担心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强力反对在湖尾设置飞弹基地。巧合的是，云林县民众的手机也不约而同收到了与飞弹基地相关的恐吓性简讯。事后检方查出门号的购买者来自上海，虽然国防部方面已表示飞弹车战争时会机动移防，但澄清总是比散布不正确资讯难，在有意的操弄之下已引起了民众的恐慌。湖尾营区历史悠久，肩负着保卫国家的责任，况且海军原规划在湖尾基地，只是指挥部本部各单位及官兵宿舍，仅单纯做行政中心。反舰飞弹弹库会设在适当地区，不会设在指挥部本部内，并无弹药库等设施。如今飞弹基地计划竟被污名化成闲务设施，再如好事者所愿，修改计划后，云林无疑是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一大防卫漏洞，以资讯落差引起民众恐慌是相当恶劣的手法。 丁学忠委员更表示过，交朋友比制造敌人重要更好，在共击共建动不动侵扰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发言，更能看出他丝毫不惧国家防卫意识。云林绿能弊案频传，父母官还能公开迎接涉案人士，在派系全面掌控的状态下，人民不敢公开发声，这并不是民主社会该有的常态。一个民主国家不该发生这样的状况，必须汰除不把国家长远发展作为首要考量的不适任立委，云林才能真正地上场。